我不晓得怎么回事啊，我们现在聚会的人数大大的降低，不晓得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我讲道的关系。这个中间已经空掉了啊，以前队伍团契都坐在这里的，现在队伍团契到后面坐，还有坐到那边去了。哦 ，OK， 好啊。这个今天这个讲到没有一个挡肚子的啊，所以有点不自在啊。对，平常我讲到都有一个台子挡到我的肚子的。对，那么我们今天呢讲的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段话语。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在我自己灵修里面一直在读这个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是一个圣经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本书。我记得我得救不久我属灵的一位长辈就告诉我，他说你要读这个圣经先从新约开始读。那么新约每本书都可以读，但是有一本书呢你先不要读，因为你读不懂，那就是希伯来书那么你把这新约全部读完了以后呢，然后读旧约，把旧约读完了以后你就懂希伯来书了。那么在希伯来书是在圣经里面连接旧约跟新约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讲到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指着旧约里面的一些事情所讲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呢是我们分成四段一个是被震动的，能被震动的第二呢是神乃是烈火，第三呢就是不能被震动的，最后呢我们要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感恩来侍奉神。那么我们这段圣经里面，如果你往前面读几节的话，我们就发现所谓这个能被震动的，震动这个字是乃是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的讲的一段话。那么这段话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原因是因为摩西那个时候要去见神，在西乃山见神。那么这个神呢就告诉这个摩西也经过摩西转告全以色列的会众这件事情是非常神圣的，因为人要去见神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有一些异象出现在旧约出埃及记19章第18节这样说，西乃山全山冒烟。西乃山呢就是在耶稣基督不是这个耶和华神见这个摩西的地方那么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雾气上腾，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然后呢片山大大的震动这个因为震动的关系，所以呢就使得整个的西乃山以及西乃山附近的这些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非常非常害怕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不常地震的，但是那个时候却不但整个的山被火烧了，并且有烟上腾，而且整个地方大地震我们知道神的威严是非常的神圣的。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在这个时候引用了这个旧约圣经出埃及记这一段告诉我们神是非常威严的，神要审判的，神在审判的时候呢要把所有没有永恒价值的全部都要挪去。那么所以呢这个跟我们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完全是一致的我们世上的人在这个在世上面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求钱、求财、求利，有没有停啊？有没有一个完止的时候呢？耶稣基督 他对当初的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也讲了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在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他也是同样的话，但是呢讲的有一点不一样，他说人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生命，就是说你自己的永恒的生命你赔上了又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够用什么东西来换这个永恒的生命呢？这句话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大皇帝，他是希腊人他叫亚历山大，他建立了当时在世上在这欧洲亚洲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但是呢他自己却39岁的时候就死掉了。他死掉了以后，死之前他告诉他的这个后人把他这个摆在棺材里面的时候呢，他的棺材旁边呢要钻两个洞，一边一个洞，让他的手要伸出来，然后人家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但是就遵照他的遗嘱就这样做的结果到最后他人家把他的棺材抬出来的时候，就发现这棺材的两边各有一只手，这是亚历山大的手，伸出来以后他看到他是空空如也。就他在世上面虽然已经建立一个这么强大的帝国，但是他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他是空空如也就带走了，就这样走掉了就让我们想起来，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哪个人能够像亚历山大这样了不起，但是我们呢如果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是在永恒里面有意义的，我们去专门去那些去追求那些在永恒里面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到最后神都要把这些东西都挪去，什么都没有了。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故事，说有一个财主，他赚很多的钱，然后他有很多的粮食，他就他对自己的灵魂说，他说我要盖一个很大的粮仓，这个旧的已经不够了，我要盖一个新的，然后呢我要把我的粮食财宝全部存在这个粮仓里面，然后他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话，说我可以安逸的过一辈子。结果没想到上帝却告诉他说，这个愚蠢的人今夜我就要取去你的灵魂，这些所有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有一天上帝都要把它拿走的。我就记得有一首诗歌叫做永恒的答问，这句话这个诗歌我想写诗歌的人就是因为上帝耶稣基督问全世界的人，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一句问话，问世上的每一个人，你们这样子做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花几分钟时间来听听这段话好不好？这个诗歌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
守住眼前。
这首诗歌叫做《永恒的答问》。问话的人是耶稣自己，上帝问我们每一个人，回答的呢，我们回答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怎么样回答这个永恒的问题，这首诗歌给我们非常清楚的答案。不但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东西，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就没有永恒的意义，都要过去的，像亚历山大一样两手空空，都要过去。而且在末日的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有烈火一样的审判，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那日天必有大响声会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人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要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讲到我们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做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这个世上所有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消化，没有永恒的价值的东西全部都要消化，但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是一个不会被夺去的一个国，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重点。因为神乃是烈火，他要把一切东西都用烈火的方法来审判，所以审判的烈火会不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呢？当然会。现在问题是我们所建造的东西能不能够经过这个烈火的一个审判。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那日天必有大响声会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了。所以这个世界不能够永远长存，而且我们所知道这个烈火的审判，我最近看到这个新闻，说是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有一个非常淫乱的一个城市叫做索多玛，现在呢在约旦这个地方呢用这个考古的方法已经找到了这个跟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非常非常的类似他们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索多玛。那么索多玛这个地方，它是在神的面前有犯了很大的淫乱的罪。我们今天讲同性恋这个字在英文里面 sodomy 这个字就从索多玛来的那么所以说在索多玛这个城市里面所犯的罪包括同性恋在内，但是不只光是同性恋，所以神非常的恼怒这么一个城市，到最后的时候呢就用烈火把这个城市跟它旁边的另外一个城市叫做俄摩拉，两个城市用烈火就消灭了。在创世纪19章24节这样说，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这两个城市在瞬间就被烈火把它消灭了。那么留下来当然今天只有一些废墟供考古学家去找到这件事情记录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一个教训这个世上面这很多的东西我们认为非常宝贵的东西，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住的人，他们在那里很享受，是当时在整个的约旦河平原上面最富裕的两个城市那个当时有一个人叫罗德也很羡慕这两个城市，他原来是在搭帐篷的，结果他就慢慢的挪移他的帐篷，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就住到索多玛这个城市里面去了。所以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是相当的富裕谁会想到上帝的审判忽然间来到这个两个城市，烧成干干净净，全部消灭掉。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警告 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许多这种严厉的警告啊，这是其中一个，告诉我们神是烈火，神是不能够轻慢的，而且在最后在审判的时候，这些烈火要烧尽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那么就讲到什么东西是不能震动的呢？因为前面的讲到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都要被神震动的，震动的结果它要消失的。那么这里又讲到一个不能不被震动的，不被震动的是什么呢？这里说是要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就是说上帝烈怒，他用烈火要来要审判的时候，有个东西它不会被消灭掉的，那么这就是不被震动的，这要长存。在彼得后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他得到给我们的答案，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又有意居在其中啊，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个不能震动的不被震动的是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有意居在其中，只有意没有罪啊，在最后的审判来临以后，唯一能够存活下来的就是所谓的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哀哭，当中也没有任何的罪，只有义，也就是说不犯罪的人能够住在里面。那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是义人啊。我们为什么能够住在当中呢？原因是因为神的审判对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审判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面已经过去了，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神的眼睛里面神看我们为义，所以我们将来能够住在新的新天新地里面，也就是新耶路撒冷里面。那么所以说在启示录里面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我就是写启示录的约翰啊，老约翰，就约翰福音那个约翰啊，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所以这个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乃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当中是绝对的没有罪恶的一个世界，是有义在当中。好，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最后的结局，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没有在那个最后的结局来到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的结局是要住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现在要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就应该感恩来侍奉神。所以圣经文这样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是我们在等候这个最后审判来之前的时候应该要做的事情啊。这段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一个新的一个神的国。那么神的国呢，也并不是要等到这个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这个神的国才来临，不是的。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啊，神的国要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在路加福音17章第21节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我们最近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啊，跟从我们陈学冬长老学习基督生平啊，我这个非常忙碌的人也勉为其难在那里学哈。那么我就发现这前面的几课全部都是讲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重点就是神的国啊，神的国度啊。这点很奇怪哈，这个神启示我们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弥撒亚来到我们人当中的时候，他是一个王，王当然有他的国，所以呢他是强调的是这个弥撒亚的国度是神的国。所以这个国呢并不是只有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才来临，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神的国就活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心，你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神的国度就彰显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哇，这点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刚刚得救不久的时候，我那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情哈。那时候我 受洗了以后，人家就跟我讲，他说圣灵在你里面。我心想我这里面还非常的肮脏哦，哦，这个圣灵这样子伟大的，这么完全纯洁的这个神居然要进到我里面去。那后来我发现不但要进到我里面，他要在我里面要做这种潜移默化的工作，让我一天比一天好啊！我才慢慢的晓得，原来我们得救虽然是瞬间的事情，但是我们成圣啊，我们要变成圣洁这件事情乃是一辈子的功夫啊！因为神的国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就开始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像耶稣啊！那么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国呢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那我就想起来有一些这个一些故事哈。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段故事，保罗跟希拉他是两个宣教士，这两个宣教士呢在初代的时候，他们到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很多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那么他们做宣教的工作遇到很多的困难啊。那么有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腓立比，那么他们居然就被人家陷害，然后呢就被关在牢里面。那么这段经文就说了，他说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的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诸夫禁足严谨看守，禁足临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这段圣经呢，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完全不了解，我说这是两个死囚，对不对啊？他们被关在，不但关在监牢里面，关在内监里面，而且呢是已经用把衣服剥掉，然后用棍子打，打的基本上面打了个血肉模糊啊，大概第二天就要出死了啊！结果头一天晚上他们在内监里面，然后两脚上了木狗啊，也就是用那个木头这样子滚起来，让怕他们两个人跑掉。结果在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因为祷告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们，祷告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大。你知道保罗跟希拉没有一开始就唱诗赞美神，他们开始是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祷告进入情况的时候，神的灵跟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就会唱诗歌赞美神。各位弟兄姐妹们，他们唱的诗歌不是很小声的唱，为什么？因为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所以跟他一起关在里面的这些囚犯都听到他们两个人在唱诗歌。我相信这些囚犯觉得非常的奇怪，这两人已经被打了个半死，在半夜三更的时候，第二天大概就要处死了，他们应该非常的悲哀，应该非常的颓废，应该非常的难过的。结果这两个人居然唱诗歌，大声的唱诗歌赞美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不能震动的国。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他们心里面的平安，心里面的喜乐拿掉的。当他们因为祷告的关系跟我们的神在一起的时候，神感动他们，神赐给他们无比的平安，无比的喜乐，他们不由自主的就大声的唱诗歌来赞美神。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看了这段圣经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也想起来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多年前我那个时候还没信耶稣啊，我就听到这个故事，那故事非常感动我。我相信我后来决定信耶稣跟这个听到这个故事非常的有关系。我们那个时候住在田纳西啊，一个小城市。那么我们的华人呢当中没有这个教会，只有一个查经班啊。那我们去参加我们在查经班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美国教会。那一天来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客人，这个客人呢是一个罗马尼亚来的一个牧师啊。我首先一看到他这个牧师个子好高大，对，他穿了一个西装，然后他的这个西装的边边上面他挂了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像是这种纪念章一样的东西。但我仔细一看，不是一个纪念章，是什么呢？是一个 barbed wire， 是什么？就是 在那个监牢里面啊，在外面要这个要跟外面隔开的时候，他有铁丝网，对不对？那铁丝网呢，他剪下来一块以后，他当作一个铃铛一样别在这个地方。那后来他说我用这个铁丝网摆在这里，就是要纪念还有许许多多在铁幕里面被关在铁丝网里面的那个监牢里面的那些传道人跟基督徒。然后他就讲起他自己的故事。那个时候很多年前，那个时候不像今天的罗马尼亚已经有宗教的自由了，那个时候没有，那时候在这个当时的政府也压迫他们的宗教信仰。然后这位罗马尼亚的牧师因为不准传福音了，不准有任何的聚会，但是他仍然带领他的信徒在做聚会，所以就被抓起来关在牢里面。然后呢常常被打他只要一件事情，你只要放弃你的信仰你就可以出去，但是他怎么能够放弃呢所以他就坐在坐牢里面。然后他说那天早上他被圣灵充满心里面有大的喜乐，他就大声的唱诗歌赞美神，让我想起来保罗跟希拉，不就一回事吗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内心有无比的喜乐的时候，就开始唱诗赞美神。然后虽然在监牢里面没有圣经，但是他脑筋里面记得的那些经节就就是不断的涌现他的心里面，所以他一直唱赞美诗，然后背诵这些经文被圣灵充满，他非常非常的这个享受那段时间。结果没有过多久，忽然间他的名字被叫了，某某某人，他一听就知道了，大概又要去受审问了。那他就站起来，他手上戴着手铐，然后呢他就进到人家，就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去。他进去一看以后，那个要审判他的那个人是一个新的人，他以前从来不认识然后他就站在那里，结果这个人上来就啪一个耳光，没有讲话，而且这个打得非常的用力一个耳光打下去，他的半边脸就肿起来，而且嘴角就流血。但是我们的牧师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他头抬起来，脸肿的嘴角流血，然后他就跟这位打他的这个人说，他说同志，耶稣爱你，我也爱你。那个打他的人正准备要打第二个耳光，手抬得高高的，忽然间听他这样讲，这位牧师抬起头来跟他这样说的时候，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脸上放出天使一样的光芒，所以这个人这个手就打不下去了，他只好叫人把这个人带回去。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发出天使一样的光芒呢？不是这个牧师说的，乃是因为打他的这个人后来信了耶稣。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在教会里面做见证，他说我把手举得高高的时候，要打他第二耳光的时候，我看见的已经不是这一个囚犯，乃是看到一个身上面充满了爱，嘴巴里面眼睛里面充满了爱，虽然最终脸肿得高高的，嘴角流血，但是看到的全是爱。他说我怎么能够还下手打第二个耳光呢？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牧师的见证让我想起来，这也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当我们有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们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喜乐拿走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位牧师当时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全场的人都非常的感动，都流眼泪。但这个牧师又说，他说我这次是神迹让我能够来到美国，但是我绝对还要再回去，因为我在我的家乡里面，在我的罗马尼亚这个国家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仍然被关起来，他说我要跟他们一起来受苦。 我听了以后心里面更加的感动。他好不容易能够有机会能够脱离这样子的一种监牢的苦，但是他自己自愿要回去。他说我到这里来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在铁幕里面那些受苦的那些基督徒他们的见证告诉我们在外面的人，让我们外面的这些基督徒能为他们祷告。哦，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看见从这个牧师身上面能够看见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在匹兹堡的时候认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姓徐，叫徐立。我一次这个猜谜的时候，这个用他的名字就是慢慢站起来，是徐立嘛，对不对？对。那么这位弟兄他是在匹兹堡做访问学者，他第一年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第一年到匹兹堡的时候他没有到教会来，但第二年他的夫人跟孩子也来了。他夫人非常喜欢教会，所以他就常常到教会来。那后来呢，他的夫人就信了耶稣，那么他呢后来也信了耶稣。我还记得很清楚，是那一年的夏天他们在教会里面受洗，一家人都归主啊，非常感谢主。可是到了那一年的秋天，我们的弟兄就觉得这里有点痛，有点胀痛，胸胃的，他以为是胃不对，就去检查了很多，吃的胃药都没有用啊。后来去做比较详细的检查，就发现他肺里面斑斑点点，已经是肺癌的末期了。那为什么会痛呢？原因因为他有胸水啊，胸里面有很多的水啊，所以压迫呢横膈膜啊，使得他痛啊。原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晚期的肺癌。啊，晴天霹雳啊！他在信耶稣，才刚刚受洗不到三个月。我跟喜林听到这个故事消息以后，赶快就跑到他家里面去。我们还记得很清楚，跪在他们家的客厅里面啊，为我们的弟兄祷告。我们在祷告之前，他给我们看医院里面的检查。他那个医生已经拿了一些样本了，因为他胸水啊，你知道胸水里面都是癌细胞啊，很容易就是拿到一些样本，然后去检查，我就发现，哎呀，这是在癌细胞里面大概最糟糕的一种啊，非常的这种在 aggressive 啊这种肺癌。好了，长话短说，我们的弟兄呢就开始接受化疗，那么已经不能开刀了，因为到处都是啊接受化疗。那么当化疗当中非常的辛苦啊，好多个疗程啊，他头发都掉光了，那这种不用讲了，他也不能工作。那么后来呢，他这个老板就把他就叫他走了，因为他太多的时间不能来工作了啊。好，后来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呢，总算是这个已经恢复了哈，这些疗程都过去，他是比较清新，就比较好了以后呢，我就帮他介绍到另外一个实验室里面啊，他就开始在另外一个实验室里面工作啊，情况呢还可以。对，好了，到了那一年的这个叫国殇节，就是 Memorial Day， 我们教会有这个退休会。那我因为到别的地方去讲道的关系，所以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那个退休会的最后一天早上，就是礼拜一的早上啊。那么我到那里去，我一进到那个会场里面，我就发现我们的弟兄坐在一个树底下，他一看到我，他说长老长老，非常高兴，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我说什么事？他说上帝在这一个退休会当中借着讲员跟他说话。他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跟我太太两个人没有睡觉，我们祷告了一个晚上，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决定回到国内去。我们弟兄是从江苏的南通来的，他是南通医学院的一个老师啊，是一个副教授啊。那么他带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的。对，我说你要回南通啊，我说你想清楚了没有，我说你这个病非常的严重啊，你需要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条件 他不见得能够治你的这个病啊。到南通那个医疗条件肯定不会比匹兹堡好。他说：“长老，我们有100个理由都应该留在匹兹堡，包括他的孩子要上学等等等等。但是他说只有一个理由，我们要回南通。”我说：“是什么理由？”他说：“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我不晓得我们弟兄是真正了解什么叫福音的债。他马上就说：“他说我的爸爸没有信主，妈妈没有信主，我的岳父岳母都没有信耶稣，我的弟弟妹妹都没有信耶稣，我还有好多的同学，我有好多的这些同事，他们都没有信耶稣。我知道我的虽然现在的情形还好，但我能活多久我不知道。我欠的这些人福音的债，我要回去。”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弟兄他自己是一个医生啊，所以他晓得他的病有多严重，但是他仍然愿意带着福音的使命要回去，而且说到做到。他退休会完了以后，一个月以后他就回到上海去，然后到了南通。到了南通以后，他日子并不好过啊，原因是因为他离开他的单位，所以他的工作的那个已经不见了，所以他只能够一个暂时的工作。他说这暂时的工作不要紧，但是有个最大的困难，就没有公费医疗啊，他就要去买保险，自己要花几万块钱去买保险，对。然后要买保险之前要人家给他身体检查嘛，对不对？结果看他这个人活蹦活跳的，还蛮好的，而且蛮有平安喜乐，不像是一个什么晚期肺癌的病人了哈。对，所以他的学校里面啊，因为要帮助他买这些医疗保险啊，就派了一个人啊，跟他一起到医院里面去啊，去怕他造假，你知道吗？啊，这个结果后来照出来 X 光看片，果然他的肺里面斑斑点点，他没有骗人，他真的是末期的肺癌。就这样子。他就在他南通医学院里面是一个暂时的工作，然后他开始传福音。我非常的感谢主。那一年冬天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啊，你们这个看着这个相片的下面啊，那个牧师就是 Hugo 牧师啊，他来过我们教会的，今年七月他来过我们教会啊，然后到上海去，特别找个机会到南通去，然后就照了这张相片。然后呢，那这张相片的上面呢，是我们左边的，最左边的就是我们徐弟弟兄。然后呢，跟他的家人，这些家人当中包括他的母亲、他的弟弟、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很多人。因为我们牧师去的关系，所以机会难得，所以他就让牧师在他们家的这个浴池里面啊，也有第一个敬礼。第一个敬礼完毕以后，就照了这张相片，然后呢，他把这张相片把它寄回来，上面写 PCCON 啊，我们在匹兹堡的教会叫做 Pittsburgh Chinese Church Oakland， 我们的母堂叫做 Pittsburgh Chinese Church， 就是匹兹堡华人教会，但是我们的分堂因为是在 Oakland 这个地方啊，所以加一个 O 字叫 PCCO， 然后他后面加一个 N 是什么？南通啊。他说匹兹堡华人教会 Oakland 堂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分堂，在南通分堂。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啊，真是说到做到啊！他每个礼拜天聚会啊，就把他家人召集起来。那个时候，慢慢的，他开始有些同学。啊，有一些学生也信主，然后就到他们家里面来。他如果有神的话语的供应，他去讲道；如果没有的话，他就看个碟子啊，然后大家一起来敬拜啊，分享读圣经、祷告啊，完全做了一个小牧师啊，真是感谢主。那我呢，再过了一年的夏天的时候，我有机会啊，你可以看到我那时候还蛮年轻哈、哦。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十几年前的故事了哈。对，那么我到也是到南通去哈，到南通啊，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上海到南通那个桥啊还没有把它盖好，对，所以要坐那个渡轮的过去， 渡轮啊，哎呀，光去等那个渡轮等了三个小时，哎呀，真是非交通非常的不方便啊。到那边去以后，我因为我是南通医科大学的这个客人，所以他们把我摆在一个旅馆里面啊。然后呢，我们的弟兄就说，明天早上六点钟我来接你。我说怎么这么早六点钟啊？他说你知道这慢慢看吧啊。好，六点钟他就接我，接我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南通的一个公园里面。他说我每天早上在这个公园里面啊健身，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在公园里面传福音。果然我到一个公园，跟他去那个公园里面，大家都认识他。哎，小徐啊，你早啊早啊早啊，对，他每个人都认识。对，他跟我讲这个公园里面他已经带了三十多个人信耶稣，有许多那些带了信耶稣的人礼拜天就到他家里面去做崇拜。那后来他家里面就不够坐了啊，但是大家挤啊，这样子，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哈。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这么大这么一个灾难的情况之下，他努力的传福音啊。我后来我估计啊，他因为我们的弟兄，他后来又多活了两年哈，对，因为我们弟兄这样子的无私的去传福音的结果，大概多多少少哈，前前后后大概差不多有五六十个人信了耶稣啊，包括这当中包括很多他的家人啊，他自己的爸爸妈妈、他的岳父岳母、他的弟弟妹妹，很多人都信耶稣，非常的感谢主啊。后来呢，我们弟兄的病又发了，就住在医院里面。这个他的这个癌症的病人呢，通常他有特别的病房，他的病房里面呢两张床。因为都是癌症的末期的病人呢，所以另外那张床上面那个病人呢，常常就死掉了以后就空出来，然后大家其他的病房里面都争先恐后要搬到那个床上面去。为什么道理？跟小徐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呢，他有说有笑，哎呀，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对，所以你看到他，只要他自己身体还好的时候，他就每一个病房里面去传福音，去给他们唱诗歌，然后为他们祷告，然后讲故事给他们听。哎呀，真是大家非常的喜欢我们这位徐弟兄。对，那么后来他因为他自己的癌症呢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常常痛啊，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南通那个医院里面那个止痛药啊不管用啊，大概是假药啊，这个反正也搞不清楚。对，反正不管用，所以呢，他太太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在美国买一些止痛药啊，寄给他。那我们就很简单的跑到 Costco 去买了一些这个 ibuprofen 呢，就是这种平常的止痛药，就寄给他，寄了两罐子寄过去了。然后有一次我打电话去的时候，他太太跟我讲，他说这小徐啊，他这个药，他说谢谢你，这个药很管用，他说吃了以后就不痛啊。然后这个小徐呢，却把这些药就分给其他的那些病人了。不光是他旁边这个床上的病人，他别的房间的病人他都去分了。然后他太太就急得很了，你自己也需要这个药啊。对，我们的弟兄想到的是别人的病痛啊，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啊，他把这药分掉。所以后来我们赶快又给他再寄啊，对，寄这些药给他。对，但到最后呢，他已经不行了。有一次我们打电话去的时候，我们弟兄在这个睡觉，所以我跟他的太太说的话，他太太说啊，他说我今天呢买了一些葡萄啊，然后呢给徐弟兄剥了皮啊，喂他这个葡萄吃啊。结果他旁边那个床上面的那个病人呢，也有家属来看他，那个病人就说，你赶快给我买些葡萄来，他你看小徐啊这样有平安喜的，就是因为吃葡萄的关系。我们当然知道，当然不是吃葡萄的关系。我们弟兄最后被主接走之前，他告诉他的太太，他说追悼会的时候，他的学校里面的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他们都会来的，因为按照规矩他们都会来的。他们恐怕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说找一个牧师来做一个这个不是追悼会，做一个布道会啊。就果然 这个我们的姐妹就找了一个当地的牧师来啊，在他的这个追悼会上面讲了一篇福音的信息。哎，我真是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你看到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们神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国拿走的。癌症也不行，人家把我们关在监牢里面也不行。我们的弟兄到最后去见主的时候，他是心里面高高兴兴去见主。在罗马书里面有一段话这样子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他给我们建立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国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讲到天地都要废去，要被挪走的，所有没有永恒价值的都要拿走，不管你赚多少钱，不管你再有多少名，都要走的。耶稣基督的话说，你就算赚了全世界，你却舍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愿意像我们刚才听到那个永恒的答问里面跟主讲，说主啊，我愿意，因为你才是那个永远不会被震动不会被挪去的那个国。因为神的国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要等到将来我们新天新地才到那个国度里，那个国现在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他。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面用他唱的诗歌，那个从内心的深处所涌出来的平安喜乐，让这些其他的难友都听见，然后到最后那个禁足全家都信耶稣。他们是用敬虔用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我们看见这个罗马尼亚的牧师，因为他脸上发出天使般的光辉，所以他也用敬虔用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使得要打他的那个人后来也信了耶稣。我们看见我们的徐立弟兄，他因为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他在生命当中最后两年发出多少的光辉，带领了多少人信耶稣，甚至他死了以后在追悼会上面仍然凭着信心对他的同事们说话。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饱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些朋友们，今天的信息是对你讲的，神在问你永恒的大问，你赚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如果愿意今天进入神的这个国，是一个永远不能震动的国，你今天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你祷告，你跟主讲，你说主谢谢你，我愿意进入这个国度。我也希望你能够做一个表示哈，你如果今天愿意信耶稣的话，可不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好不好？我会为你做一个祷告哈，举手不是给我看也不是给神看，神早就知道，给我看没有意义，举手的目的是要坚定你自己的信心啊！你今天如果愿意信耶稣的话，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 轻轻的把你的手举一下，我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我们时间不多哈，最后再问一次，你们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愿意信耶稣的？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举得高一点，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绝对就放下来。还没哪一位啊？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话，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啊，把手举起来啊？我会为你做祝福的祷告。还没哪一位啊？我没有看到哈、啊。好的，好，我们可不可以请刚才举手的那一位站起来，好吗？啊，站起来，对，好。好，我们一起低头啊，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今天的经文来喂饱我们。我们求你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为这一位姐妹，她愿意信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无比的感恩。主啊，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个不能震动的果已经进入我们这位姐妹的心里面。求你继续的来保守看顾她。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